麻辣风趣聊历史，财经视角说两晋。晚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那些年，我是凌睿。
我是大灯熊。
我是崔哥哥。
嗯，听出来了啊，我们村里来新人了，崔哥哥。有听众说了，崔哥哥你是来挑战瑞哥哥的吗？因为熟悉我们朋听众这个节目的朋友都知道，我还有个雅号叫瑞哥哥。我是真的满族郑白起落寞格格，你的格格是怎么？
我是山寨的，
他是那个爬格子那个格格，
爬格子的。我们今天这两位嘉宾啊，其实我是非常期待这两位同台亮相的。我们这个导弹熊老师在我们微信后台上，每一次他亮相的时候呢，很多听众朋友都欢呼雀跃，说听导弹熊老师做节目的时候特别的过瘾，因为导弹熊老师是逻辑缜密，观点犀利。那我们今天啊，村里这位新人崔格格，那也是博览群书，才思敏捷，所以今天这位一对儿啊，中年才子，
这是要约架吗？
听出来了，我就特别好这口，期待你们俩的观点碰撞啊，放飞自我就好。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的关键词，很多朋友都开始猜了啊。大家呢有猜对的，也有猜错的。我们今天论古说今的主题是：当大家都在放飞自我，你还能保持自律吗？那么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啊，自律两个字，回复这个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我们会送出5份，记住和我们的联络方式，打开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就可以了。今天这个主题，当大家都在放飞自我，你还能保持自律吗？我们要讲的这个历史当中的主人公，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已经亮过一次相了啊，就是东晋的名将陶侃。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介绍了陶侃呢，和当时的名臣像王敦、王导这些人不太一样啊，他出身比较微寒，而在那样一个极其看重家世和门第的时代，陶侃完全是凭借着个人的实力，最后官至太尉，督八州之军事，可以说是位极人臣。那我在读陶侃的故事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这个人性格当中有一个特质，非常非常的自律。那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的话哈，我觉得陶侃之所以在东晋后来能够做到如此这个位极人臣的位置，跟他这份自律的习惯和性格肯定是离不开的。那今天我们就用一期的节目来聊一聊陶侃的自律，同时我们也一起啊来讨论一下关于一个自律的话题。那首先说陶侃的自律表现有很多的方面，首先一条，他不喝酒。说到不喝酒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说，你放到现在来看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哈，但是在东晋的名士圈当中，如果你是一个名士而你不饮酒的话，那绝对算是特立独行，
假名士了，算是
假名士。因为东晋时期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做魏晋风度，他当时追求的是风流自赏，旷达不羁。鲁迅先生曾经用三个关键词来总结过这个魏晋风度啊，他选的这个三个关键词是药、酒和文章。所以说饮酒其实是当时名士的必备，也是一种时尚和潮流。但是就是在这样的时尚和潮流的背景下，我们的主人公陶侃偏偏是那个不随大流的人啊。那个时候呢，朋友经常是隔三差五的就一起宴饮开 party， 每一次大家都是尽兴畅饮，但是陶侃却喝酒非常的有节制，别人不管怎么劝他都不喝，如果有人一再是这个劝得太厉害了，他就开始怆然涕下，说我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和双亲有过约定，所以呢我断断是不能违约，不能无节制的喝酒。那你看人家已经搬出了礼仪孝悌，其他的朋友也就不好再劝，只不过在当时的那样的一个大的氛围下，像陶侃这样不饮酒的官员，那实在是凤毛麟角的。
大概是他也知道这个酒驾是要入刑的吧。
你这个唠的有点穿越。
对，他是这样，就是这是一个玩笑，但也是一个写实，就是整个尤其到东晋城了以后啊，江左这些名士们这种风流落拓不羁，这种你这种各种各样的旷达，各种的这种不受约束，就像一帮客人在一辆车上 纵酒欢歌，也不爱系安全带，那么这时候开车的人就不能喝酒。
所以你把陶侃比作了一个开车的人。
陶侃就是给东晋王朝驾车的人，而且还是一辆战车。所以这个人他尤其越往后他地位越高，他这种感觉就越重。当他拿出自己这个父母亲对我要求，我觉得是一个借口，因为谁知道你父母亲不在身边在哪里，你喝了就喝了。当然也有可能是真的有这么回事，就是他爸妈真的给他约定过，你不要喝酒，喝酒伤肝，你年纪轻轻把身体喝了我们怎么办。也许真有一个这样一个约定，如果真有这个约定，就更能显出陶侃这人过人之处，那么答应过的事情我绝对做到。这是他一方面，这是一种自律。另一种我更多的认为他和别人都不一样，因为曾经有一个故事，就是我记得是桓温吧，桓温大雪天穿的严严实实的，叫很冷天就出去打猎，路过一个地方，正看几个名士喝酒，在那狂这个纵酒这个寻欢的时候，看见他，人家就说你个老家伙，你干嘛去啊？你又出去打猎去啊？你穿这样子干嘛？结果桓温说，如果我不这样，你们哪能这样？
哦，
这就意思是就说，反正你就是网上最喜欢说那句话，哪有什么岁月静好，都是有人替你负重而行。陶侃大概是有这种责任心，在他那个位置，他是不能过于放纵自己的。
崔哥哥，
对，我觉得陶大兄说的挺对的，就是说，还得从这个绅士的角度说分析，其实他真的就是一个给那个他们就是驾车的一个人。
对，
我们现在就是一谈到这个魏晋风度啊，就是有一点就是说需要搞清楚，这个魏晋风度啊，其实只是说那个时候的一部分的人啊，用现在的话，只是统治阶级可能有一部分人会是这样，因为那时候有那个门阀制度，那么有一些大家族的人，那么这些人呢。从这个北方到了南方之后啊，觉得也没什么事儿干，就是北伐无望吧，就是有这么感觉，就是天天也只能喝喝酒了啊，做做诗啊，吃吃药什么的，就干这点事儿。对，然后其实他们的家，这些人的这个家里啊，条件都比较好，但这个陶侃不行。陶侃呢，说实话，他的出身呢，就是说属于那个中产阶级。就是
中产阶级算不算有点高估
了？有点高
。
坦少孤贫。
对对对对，他这个就是说，他不属于那个是最穷困的那一部分，但肯定也不是属于那个最顶尖的那一部分。所以说就他属于这个中间偏下的一个部分。
对。
那么他这种人呢，要在这个社会上取得自己的一点成绩啊，就必须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那么这个不喝酒这个事儿，肯定也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另外有一点，其实我可能就觉得不同意。你的观点就是什么地方，就是说这个
没关系，我们这儿不同意，向来都是直接说辞，不用这么客气。
就是为什么他，你知道为什么他喝酒的时候，就是有时候这个架不住的时候，要搬出了这个礼仪孝弟呢，就是搬出他妈来呢，就是说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有一点就是说是叫举孝廉嘛，就是说
对，
就是说那个西晋那个司马氏篡位的时候，
对对对，他很在乎这个，
对对对，
以孝治天下嘛，
对对，他以孝治天下，因为没有忠这个事儿嘛，就是孝很重要。是吧？那么只要你把孝搬出来，说我妈怎么说的，那么这个事儿一般来说就可以，
对，
就解决了。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挡箭牌。
对对。
刚才两位也都提到了魏晋时期啊，这个魏晋风度，很多人喜欢魏晋时期，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那大概是春秋战国之后又一次思想上的绽放啊。但是只不过呢，你会发现这些人在思想绽放的同时，行为上也完全的放飞自我，以至于很多人说魏晋那时候是名士们的集体行为主艺术行为。
他当时就是这个刚才这个崔哥哥已经提到一部分了，就是我们把这问题要追溯到这个司马氏夺权以后。实际上我们以前也讲过这个，三国时期，曹操、诸葛亮这样的，他们的治国思想是完全来自法家的，并不是用儒家。那么这本身就已经是对汉武帝以来儒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种矫正。那么到了这个魏晋以后，因为司马氏篡权以后呢，他政治上有高压的，他当时提出以孝治天下，某种意义上也是为了清除异己的一个手段。那么当时被杀的，像嵇康他们被杀，某种有时候就找他们罪名，就说他们不孝嘛。家里人死了，父母亲死了都不哭，还喝酒，这些在他们看来都是种罪名的，实际上是这种政权改变以后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一个先导。那时候的好多名士，包括竹林七贤，后来他是为了躲避这种政治压迫，有意识的把自己就装疯卖傻。其实最初的这个魏晋风度啊，是装疯卖傻的表现。这些人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也知道正常应该怎么办，但是如果你一正常，就有个问题，要么跟司马氏合作，要么你就被干掉。那么这既不想合作又不想被干掉怎么办？那就装傻呗。
我不想入关为朝，我归隐田园总
可以。对对对，而且归隐田园，我也不想这个受你管，那我就变成一个化外之民。那么最后呢，名气很大，也不能完全去把他们诛杀。但是到后来，他又出现一个新的演变，就是到了这个东晋以后，刚才也提到了，这个亡国以后到东晋，到东晋以后，确实刚才崔哥说的，政治上没有前景。你说这个光复天下，什么还我河山，没戏。这些人也没这个本事。说实话，东晋是西晋红旗下的蛋，到东晋还不如西晋，政治上没有前景，也没有多少什么大才，怎么办？就这个时候，大家就你像说这个行为艺术。那么从思想上来说呢，佛家的思想这时候在中国传播的很好，佛家，然后这种道家的思想也在这融合，
玄学，
玄学、禅学都出来了。出来以后，他会对人的对儒家心理进一步的冲击，再加上这些人总体上颓废。所以表现出来就是在行为上非常非常解放，实际上在思想上，我认为恰恰并不是多么的放飞，是一种畸形的产物，畸形繁荣产物。真正的到了整个全社会来讲，这一小部分人的这种旷达，下面是更多的人民不聊生，这种感觉。
对，就是掩盖了那种
社会矛盾，
对大多数人的这种历史。其实那么这不，你看这个东晋是这样子，南宋其实也是这样，什么西湖歌舞几时休，
是
吧，到后来就是说什么也干不了了，只能玩玩了，就假装歌舞升平，实际上是这个民不聊生，真的矛盾很多，对吧。
所以某种意义上是陶侃跟这些人骨子里他是不愿意跟他们为伍的，
对，
他那种不喝酒也是一种自我标定，就是我必须这样，你们大家举皆醉，我必须清着，因为你我还想打回去，我还想有所作为，他这种感觉。
所以这么聊下来，到底谁才算是当时真正的名士啊？可能不同的这个听众心目当中会有不一样的答案。至少可能在陶侃自己当时看来，我不愿意与你们同流合污，或者至少不愿意和你们一起追求那份所谓的魏晋风度。
某种意义上他是这样，他有一种自我的一种保护吧，或者说这也是一种自卑的表现，就是你想学人家的话，人家会嘲笑你，
对对，
他们真会嘲笑你，是不是你也学我们？东晋的那些人是这样的，你说你要娶我们家女儿，什么？你是谁？刘裕都当了南朝宋的开国皇帝了，想娶高门大姓，人家不答应，愣是不答应。你是皇帝，我是大臣，我绝对不嫁给你，因为我认为政治地位你高我低，可是门阀你低我高。所以这时候如果说陶侃跟他们学，他们会说你这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你这不行，你这是不行，他你不要勉强。
毕竟陶侃的出身跟那些
官二
代完全不是一回事，
人家不接纳你，与其说
走自己的路，
走自己的路。
对，如果把东晋把它比成一个公司的话，那么其实这帮这个魏晋风度这帮其实就是股东，
真股东，
真股东。然后呢，
陶侃是 CEO， 是职业经理人，
还没到 CEO， 就是算是打工的中。往上一点点，
保安部的
好吧，这一位保安部的这个总长官啊，在众多股东都在纵情山水的时候呢，自己特立独行，在当时也算是不一样的烟火了。因为马上进入广告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广告期间您可以继续回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自律两个字，回复这个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5份。记住和我们的联络方式，打开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就可以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经济之声那些年，今天那些年论古说今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当大家都在放飞自我，你还能保持自律吗？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自律两个字，回复这个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5份。当然前提是您需要先记住和我们的联络方式，非常简单，打开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就可以了。今天要讲的这一位主人公是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刚刚我们也讲了，在那样一个追求风度的年代啊，几乎上流社会当中的这些真正掌权者自居为名士的那些人，非常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饮酒赋诗，酒相当于是他们整个社交圈子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陶侃呢，却显得有一点格格不入，不管别人怎么劝酒，每一次开 party 的时候他都坚持不喝酒。我记得孔子有一句话哈，唯酒无量不及乱，就是别人问他你酒量怎么样，他说我 倒是没怎么喝醉过，只不过就是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喝到失态。
嗯，
但是似乎啊，我们看东晋时期的这些名士，每一次在喝酒的时候，似乎追求的就是我一定要喝到乱的状态，那才能够彰显自己的至情至性。刚才我们讲到了东晋时期这些名士们的特别的一大爱好就是喝酒，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呢？很有意思，就是不好好穿衣服。我们都知道其实古人历来都是很讲究礼数的啊，讲君子要言辞信，动作庄，衣冠正。但是到了东晋的时候，画风突变呢，流行起来了一阵狂野风。这史书记载叫什么呢？叫轻裘缓带，不鞋而履。翻译过来就是人都光着脚，
不鞋而屐、
不鞋而屐，光着脚不穿鞋，然后穿着袍。
他不是光着脚不穿鞋，他是这样的，他是这样的。
歉了，来来来，
他是这个，就是江南啊，那个江南和北方不太一样，他穿这个木屐，穿木屐的时候你不能直接用光脚踩着木屐，穿上袜子，穿上一种薄布制的鞋以后，再把它脚伸到木屐里头去，这就显得有礼数，
有点像现在日本那
对，现在这些名士是把这个中间这个环节省去了。不要这个，
不穿袜子，
不穿袜子，不穿鞋，直接光脚片子踩着这个木屐到处乱跑，这就露出来了嘛，这就不好了。因为古人在乎的就是，你看我为什么说衣冠华族呢？说华夏人的这个高贵之处就体现在头上要有冠，二十岁就要有冠礼，头上要戴帽子，各种各样的冠，皮冠、布冠，还有玉石做的。那么要有带，必须束腰带，腰带上还要配玉。那么衣服好几层啊。什么中衣外衣，什么叫襦，什么叫裙，什么有很讲究的。像他们觉得这些太繁琐，他们所谓东晋这些名士们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什么怎么样轻松怎么来，怎么样不约束怎么样来，他就是这样，所以那样都不要了。
所以我解释的稍微有点过于狂野了，
过于狂野了。
但是大概大家也听出来了，就是曾经啊大家所奉行的那样的一些着装的礼数，在东晋的名士眼中都觉得无所谓，我怎么舒服怎么来。那对于这样的一股风气，陶侃也是嗤之以鼻啊，而且他也毫不掩饰自己对这样一种行为的不屑，就跟自己的属下就说，正人君子就应该衣冠整齐，你怎么能蓬头垢面而且还不穿鞋袜，甚至还自称自己是恢弘通达呢？确实啊，当时有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
刘伶对，
他的故事是非常著名的。在有一次这个纵酒狂欢的时候，喝到高兴之处，甚至是一丝不挂。当时可能旁边也有人提醒他，兄弟你这样有伤风化哦。但是刘伶当时是反唇相讥，说我这叫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服。所以你看当时的这个人的行为，
你凭什么穿到我衣服里来？最著名的就是我们说的东床快婿嘛。东床快婿是王羲之，王羲之后来不是被选为被西家选为这个快婿，这个当时是都是女儿要嫁了嘛，就是肯定是门当户对，在大户人家里去选这些，哎，谁家的，就最后是家里这个老太太就说，听说王家子弟不错，那就挑一个呗。就派一个人去像星探一样去看看谁更适合当他们家女婿，溜达一圈回来说，哎呀，王家子弟真是个个都很棒啊，听说我来了嘛，好像也知道得到点风声，知道是选女婿的，一个月打扮的流光水滑就出来了，都确实很漂亮，
都穿袜子了。
对，但是我最看重的还是有一个说这个躺在床上敞胸露怀露着肚皮，现在好像摇着扇子是吃什么东西呢，说那个好，那个有风度，就选中了，就是王羲之，这是东床快婿，躺在东床上面，躺在东边那个屋子的床上。
哎呀，当时人的这个审美啊，
就是你这个大家都周武阵亡，那个反正根本就遭到这个鄙视链啊，被鄙视了。恰恰是那个特放开那个说，哟，这个人好，
那这叫差异化竞争，
差异化竞争。
对，有时候标新立异一下的，就是容易哎能体现出优势来。
对，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所以那个时候东晋很有意思啊，这个鲁迅先生总结的三个关键词，除了文章，另外两个是药和酒。所以很多人对当时那个社会那个时代好奇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为什么这些名士之所以要穿这种宽大的袍子，是因为他们对除了喝酒之外
服药
当时是对追求长生不老，但那种药物的刺激之下，这个皮 肤会容易发烫，如果一定要裹得非常严的话，会容易灼伤到皮肤，所以就穿得非常的宽大。
然后坐在树林子里大声叫唤，吹口哨，
对，那叫长啸，
长啸，吹口哨。
只不过是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人家没服药，没喝酒，但是看到了着装的这样的一个变化，就是跟风。就上行下效，
对，
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大家都是轻裘缓带，不鞋而屐哈，
穿的比较飘逸，就是用现在说有点仙的那种感觉，是吧？
露着
森女范儿，
对对。
但是我们说到这个，再回到今天的主题啊，大家都是在放飞自我的时候，陶侃显然是对此非常不屑的。但是只要是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羊群效应，大家都有从众心理。尤其像陶侃这样的，他是希望在自己的仕途上有所追求的，而这些追求风度的人又是在朝中非常有地位的人，那陶侃他有什么样的这个特立独行的底气？就我不跟你们一样。
我觉得他这个一方面就是我们最初从他喝酒来讲，可能是有家庭教养，有个人性格，再就是他比较出身比较寒微，又是从小又是孤儿，那么就是他没有像人家那种富家子弟那种资本，就这样。因为对人家来说，人家出生就在第八级台阶上面，
嗯，
你陶侃出生不在台阶上，你得爬爬爬爬到第八级上，人家就摔一下不小心醉驾一下掉下来，掉到第七级也还比你高，所以无所谓，他们对方是没有什么怕失去的，天下是他们家的。陶侃不是这样。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很重要，其实是职业养成。这陶侃他其实是从小是行伍出身，
嗯，
在军队上就是几十年这样训练出来的人，你很难让他放弃这种自我的这种自律纪律感，
嗯，
就是人生的纪律感。大部分人的纪律感呢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时间管理，纪律感的一个重要内容时间管理，就是我到什么点该吃该干什么，早晨五点钟起床，那军号一响一定要起，晚上这个九点钟睡觉一定也不耽误，这一定保证自己每个时间干什么清清楚，这是一方面是纪律感。另一方面就是什么呢？每个职业都有自己的仪式感，军人有军人的仪式感，军人的仪式感，你我觉得军容就是其中的。那么一个名士，你说他敞着怀乱七八糟的蓬头，包括头发都不带扎发髻，要披开要披散着，那么讲着喝酒喝得高兴的话，桌上一趴头发都，曹操就是那样，头发都掉到肉汤里去了也不在乎，这是他们可以。那你军人，你说你如果军容不整的是很难受的，他一辈子有这种职业养成，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性格，另一方面这个，那么最后做到他在意不在意，你要想政委是进入什么圈子，我觉得陶侃最初没有这个野心，说我要成为上流社会的人，他就是我要把仗打好，一刀一枪山战场上活下来，然后我要胜利，一层一层上，对他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所以他这个过程某种意义上说他不需要去讨好谁，
嗯，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他的资本就是我打仗打得好就行，我不需要讨好谁。而这个时代其实你不要看表面繁华是多么的放纵风流，其实这个小朝廷最需要的就有人来这样扛着，那么你是就是扛着的人，就不在乎你风流不风流了。
我是首席技术官，离了我你这企业玩不转。
对，
所以
财经角度肯定是
他的体系。
对，就是说职业背景当然就是特别特别重要。其实你像那些名士其实什么都不干，其实你怎么穿都行，他是不行的，是吧？你不但要求自己要穿的，你的下属都必须有纪律性，是吧？
对，你还有示范效应。
对啊，你要不然你怎么打仗，对不对？
嗯，
确实是他对他的下属要求也非常的严格，不仅自己非常的自律啊，同时也把他的这种对自我的严格的要求呢，贯彻到他的整个的部队当中。好，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当大家都在放飞自我，你还能保持自律吗？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述的主人公是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今天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的关键词是自律两个字，回复这个关键词您有机会获得我们送出的充满有限想象空间的即开型中国体育彩票，面值是50元，今天会送出5份。记住和我们的联络方式，打开微信公众号当中搜索那些年，找到我们然后加入我们就可以了。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那些年，今天直播间陪伴大家的是3位导弹熊、崔格格和凌睿。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题是：当大家都在放飞自我，你还能保持自律吗？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述的主人公是东晋时期的名将陶侃。刚刚我们讲到了东晋时期啊，当时名士当中流行的这个风潮，纵情山水，饮酒赋诗，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的Sun, 他说：哎呀，当时你们这些东晋的名士如果放到我们公司肯定不行，我们老板最注重员工的着装礼仪了。这个说到这儿呢，确实我们可以 什么公司偷偷的留言给我们，我保证不念出去哈。这个很多，其实很多的企业都很在意这个的。
他必须什么面嘛？
嗯，只不过像可能我们这些媒体界的朋友们相对随性一点，但是其他很多像世界五百强啊，像一些外企的公司，都是对着装有着很严格的要求的。
嗯，
你们俩沉默了，就是表示对这一点不予苟同，是吧？
我非常赞同世界五百强那么做，同时庆幸自己不在世界五百强。
但是我觉得这样是有道理的。
对，
嗯，所以你们俩现在的完全的这个沉默的状态就是，嗯，好吧，作为一个特别爱臭美的女主播，你怎么说都对。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准确的说法是，就让那些，哎呀，特别喜欢打扮自己的人，让他们去五百强。好吧，让我们这样不修边幅的人来那些年，
让我们走世界首富吧。
你们两个坏人。因为我就想起来我在上一个工作单位啊，有一个小故事。当时我的那个制片人呢，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并不是说多么的日常的装扮很精致，但是他对我们的要求其实还是有的。我记得有一次他就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去找我谈话。我当时在想，我最近这个采访也还行啊，片子做的也还可以啊，这有什么理由找我谈话呢？结果谈下来，他的基本主题就是，我发现你最近有一点不修边幅。当时我是觉得很诧异啊，一个这个看起来自己都不太修边幅的领导，他会很在意自己的员工的精神面貌。但是他说了一句话，我倒觉得很有道理。他说，你是否修边幅，其实不光是说你是不是臭美的问题，而是表现出了你的精气神问题。如果说你的日常状态下，你带着精致的妆容，你穿得非常得体的服装来工作，说明你自己整个的这个自我管理非常的好，自然也会映射到你的工作当中去。
嗯，
我后来想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我竟无言以对。
对，有道理，
有道理。
哎，
这怕咱们赶紧过去吧。
我这个简直是尬聊啊。和两个不修边幅的男士来聊职场着装礼仪，算了，翻篇儿。我们来继续这个往下聊我们的陶侃啊。刚才说了陶侃关于自律的两个表现，一个是他不喝酒，另外一个是他对于衣装还是非常的有注意的啊，他不屑于这种轻裘缓带的这种作风。那说到陶侃的自律，他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惜时如金。陶侃这个人呢，他非常的敬业，日常状态下就是除了工作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可言。而当时东晋的这些名士最喜欢的就是纵情于山水，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著名的曲酒流觞，在东晋那个时候就非常的流行。什么叫曲酒流觞呢？就是曲史流觞。我 sorry，
你今天我的注意力太多的放到蝙蝠上了。
对，但是需要你这样的不停的帮我更正，及时更正了之后呢，听审团的老师们知道我这口误就别扣我钱了呗。这个是怎么玩呢？就是一圈酒友都大家沿席而坐，坐在这河边，把一盏酒放在河上，流到谁的面前，谁就必须吟诗答对。如果答不上来呢，怎么办？
对，蓝金旭就是这么来的。
哎，
对对。
所以你看，当时的古人非常的爱玩，也非常的会玩。只不过呢，这陶侃老先生啊，跟他们有一点格格不入，他显得就很乏味。他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正襟危坐，就坐在自己的案头处理公务，从正事到军事，又从军事处理的政务。当然他的工作是打理得非常的井井有条啊。那他对于这种大家纵情于山水的行为也非常不屑，他还经常教育身边的属下说，你看看大禹治水，那个大禹圣人吧，人家尚且是珍惜寸阴，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呢，就更应该珍惜分阴。这个寸阴和分阴其实就是一个量级上的不同，大概意思是，人家的时间如果分八瓣来用的话，那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时间至少你得分成16瓣来用，怎么可以浪费在那些荒唐的游山玩水和饮酒作乐之上呢？这个人呐，活着的时候对社会没有贡献，这死之后就与草木同朽，这不是相当于自我放弃吗？你看陶侃老先生对自己真的是要求很高的。
嗯，这个一看说这个分寸，我想起有一个对联，好像是一家这个小饭馆做的，这个上联是，这个一牙善喷，这个另外一个叫善饮，一个会做，一个会喝，饮喷有度，这个吃饭做菜都要有度，大禹惜寸， 考砍细分，分寸有余，这个对联是专门放到这个餐馆的，但是这典故就出自这里，
是，
典故出自这里，我觉得是这样，但是我们撇开讨侃啊，就是，我看过好多这个特别牛的人啊，好像就是以工作为娱乐，
是。
人家这个一天工作 N 多个小时，就说特别有钱还特别勤奋，特别聪明还特别勤奋，就这样。这个政治上已经很成功还特别勤奋，这样的很多。你去看的，比如你看，
我不喜欢钱，我的爱好就是赚钱。
对，这是就是你觉得这个非要到那个地方拿个酒在水里飘着杯才叫欢乐，可他觉得我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欢乐，这样的很多，特别多。就是好多大商人、大政治家、大军事家都是这样的。毛泽东，你看毛泽东年谱，毛泽东一天睡很少的小时，大部分时间都在写这个、做那个、开这个会、跟谁谈话，排得满满当当的，身体很好。
是，
哎，一放闲，就是中间被人排挤、闲置的时候，生病了，就很多人他都是这样。
对，每个人其实有时候他的这种志趣不同或者志向不同，那做出的选择也不同。当然，确实，我觉得具体到这个例子上来讲，就像那些门阀之士，天天喝酒啊，就是干这事儿，表面上看起来很欢乐，
也很空虚。
对，就是空虚，其实很空虚，因为这国家已经亡了嘛。
对对对，
他是因为过得好，是因为他们占了很多的地啊，有庄园，他们都是豪族，是吧？不愁吃不愁喝
啊。东晋庄园经济非常发达。
对啊，人生就这样了，那我能干点什么呢？我也只能干点这事儿了。是吧？他其实也没有想着我要发明个新的什么东西，是吧？我要改，哎，搞点
这
个技术创新。
对，背后还
有
很深刻的问题。
对，
背后还有就是这个门阀们都知道，
嗯，
如果门阀家的谁突然变得特别敬业了，反倒是个危险。
对，马上就把他干掉。
要平衡打破了，那陶侃不重要，因为陶侃就是保安部长。CEO 们在这个不是这个股东们可以随便喝，你就是用来看院子的，你不能说拿来那个狼狗看家狼狗只啃骨头。
对，
我不看门这不行，但他们是这样，他们要是其中有一家突然出了几个人才，整天抓权，整天干事儿，旁边可能反倒警惕了，哎，你想干嘛？
对，
你看就是你王家太狠了，现在就紧张。
是，但你陶侃好好干活没问题，
啊、
是吧？我们还一开始还挺开心的，是吧？我说你好好干，那么你好好干，我们还可能玩得更开心点，
对
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的。
被你们俩一说的陶侃老先生，心理阴影面积有点大呀。
他必须是这样的。
我们听众波娃说，时间越自律，人生越自由，其实挺对的。我问一下两位嘉宾，你们觉得自己算是这种在时间上比较有规划型的，还是相对于享受当下型的？
我觉得他肯定是。
我是
他是哪
前中后中，
你肯定是对时间管理比较严格。
还行，我觉得还行。那这个你看对什么样的时间了？就是
吃喝玩乐的话，从来都是很守时的。
对，
佩服。我好像是我有个毛病，迟到。
见证过，
就节目有一次迟到，这是很要命的事情。关键是我单位开会迟到。
对，我个人就是我自己特别看重的事儿，我就特别有规划。
对对对对对，
我就觉得这事儿根本就无所谓的事。
所以导弹熊，你是觉得上我们节目不重要吗？
不，那次是确实是忘啊，这是智商问题啊。
其实你不提，我们也不会接你短。
智商问题，我是这样，就是我经常迟到的原因是我喜欢抠，就是卡着点儿做事情。结果有时候反正耽误，在北京嘛，就是容易出问题。再一个就是我特别像你那样的，那我自己感兴趣的事情，我自己在乎的事情，投多少时间都无所谓。有些事情我个人认为很无聊，比如说，陪着某人去逛商场，不行，一般我
某人有没有在听节目？
我夫人不听节目，这不要紧。这个陪着夫人去逛商场这件事情，我就认为特别痛恨。
那你就那时候你就应该享受，
就生理反应，比如说脚疼。
我想到了一句俗语，那什么上墨。好，开玩笑，开玩笑，不太礼貌。
对，你说吸光烟这个事儿，应该是那些某个人多听一下。
对，人生的有些事就要浪费在一些时间上面，对吧？
对，生命要浪费在
美好
的
事情
上。
事情
上，因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大家就是最浅显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明白。我们也经常说想要做时间的主人，但是为什么实际操作起来它总是那么难呢？
分心啊，总有诱惑呀。其实
你的原因归到了诱惑上，
我的原因
是外因。
对，
格格你呢，崔格格？
这个事儿我觉得怎么说？其实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为什么就是管理不好自己的时间呢？有时候是因为，其实有时候我们就，你知道，人本身就不是一个特理性的一个动物。其实是说，就又说远了哈，就说比方说今年这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得主塞勒，他就是这个研究行为经济学的，这人发现就是人其实都是有限理性的。 你不能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说啊，我
搞经济政策的时候不能以人理性为前提来设计。
对对，我不能是这个点干嘛，这个点干嘛，那个点。你像陶侃做成这样，那为什么人家能被写在史书里呢？就是因为这方面
他也是磨砺过多少年才磨出来的。
如果按照另一个嘉宾的说法，老纪说这样的人我不要跟他交朋友，他属于反人性。
他是这样的，但是你要知道，陶侃一定是因为史书记载不会记载你全部人生细节，
对，
这都磨出来，就像蒋介石一样的，蒋介石的后半生就是也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可他日记里说他年轻也很荒唐啊，
是，
就是人生会磨砺，陶侃也是磨出来的，大浪淘沙，磨出一个陶侃。你像我也是，我就说我这个，我为什么有时候会觉得自己也不太善于管理呢？就是比如说一般情况下都能做到每天，比如说晚上这个时候应该是写毛笔字了，但这时候客厅里传来一个非常诱人的电视剧的乐曲声，那你可能就会过去了，就过去往那一坐，手里再拿袋瓜子儿或者有个茶，那咣咣咣一两小时过去了，那这时候就这是时间管理就已经失败了，因为如果你继续回去再补充完成任务就睡觉很晚，第二天早上起不来，起不来这一天全打乱。
这种经历大家肯定
都
有，所以我陶
侃也有过。
我觉得就是一个是你自己心里面有一个大的目标，他时刻在前面牵引你，另外尽量屏蔽生活当中的
细枝末节
的
旁枝末节就把它砍掉，结果就导致不受欢迎，以至于老纪都不愿意跟你做朋友，这种感觉。
我们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一直在路上说，对呀，陶侃不是喜欢健身吗？每天搬砖。确实，这个说到陶侃的自律，他的陶侃运币啊，运币这个故事是特别有名的，就是因为陶侃的非常的有名望嘛，也难免遭到朝野当中的一些其他人的嫉妒。那当时王敦身边就有一位近臣啊，非常的嫉妒陶侃，跟王敦说了不少陶侃的坏话，结果王敦就把陶侃发配到了广州，有点算就相当于是贬谪了。那在广州这个地方呢，正是比较清闲，陶侃没有什么事情做，他每天早上晚上的一个必备的项目就是早上先把100块砖从书房挪到院子，晚上再把这100块砖从院子里面挪回到书房，周而复始。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就说我是心中有着收复中原的大愿的，但是如果我不好好锻炼身体的话，我怕日后一旦有机会难堪大任。一句话翻译过来就是，为了革命我要锻炼身体。那事实证明人家老人家的身体确实很好啊，最后是在76岁的高龄驾鹤西去，带着赫赫战功和一世盛名名留青史。
东晋的时候能活到76很厉害，
整个古代70多岁都算是很
那时候平均年龄也就
三四十岁吧。
皇帝们不是说一般平均年龄30岁过一点，但是我感兴趣他的为什么要把砖搬到书房去啊？
不要
书房不是应该摆书吗？
对，我觉得这个陶侃就特别厉害，这可以说是现代有时候是健身的鼻祖吧。
对
啊，
就在书房里抱抱跑步器什么。
现在我们有时候在健身房干嘛呢？就是抱那个杠铃片20公斤，然后教练说来搬3个来回，搬10个来回，然后我们就搬着从这边跑那边。还有一种那个，你看那 cross
轮胎
那个大轮胎，然后就从这个
翻来翻去。
对，
这点上林睿是有发言权。
推车什么推那？
林睿，你书房是不是摆满了这种杠铃片啊？
就跟陶侃
我这么知书达理，书房里都是书。
孔夫子搬家。
但是确实，就像崔哥哥说的，就是人家搬砖这件事儿，一是他有这份恒心，二是证明他确实肌肉比较发达。
对，
他能够把100块砖啊，我
那时候才60了。那时候才60了，
那时候砖比现在重
啊。
所以我们开始讨论技术问题，这个砖到底相当于现在的几块吗？因为你会发现，真正很多我们身边优秀的人，他真的是非常忙，但是也绝对不会去压缩自己锻炼身体的时间。比如说奥巴马，他好像是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先冲到健身房里面健身1个小时，再去处理所有的公务。所以但是好像很多
我也想这样，但我自己没有健身房，那么早起床健身房都没开门，
你这个理由纯属是欠打。
好吧，
其实有好多可别的选择嘛，是吧？
对，
你也去弄几块砖在家里。
我书房里搬一块个砖，这是好主意。
就为什么大家的这种惰性这么难克服呢？两个人又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我今天的问题是有多么的戳中两位的痛点？
没有没有，我们一直都认为这个锻炼身体是特别重要的。
对，我也认为
啊，
只不过就在我锻炼身体和吃之间，有时候经常东风压倒西风。
对，所以就是这个惰性的问题嘛，大家肯定都会遇到。
还有诱惑，就是今天脚确实锻炼了，但是接下来需要配合的餐饮没配合好。
这个可以从心理学角度上去解释一下为什么，就是跟前面那个时间管理是一样子的。我们有时候为什么就选择一个事儿不选择另一个事儿呢？ 大家想想，其实有为我选择那个事儿，往往是我可以及时得到满足的。
嗯，
他的那种及时的奖赏是很激烈的。
对对，
我看一个电视，哎，我现在就感到特别舒服。
嗯，
但你说我要什么健身也好啊，或者什么，
就是
我可能过十天二十天，我才能有结果，就是。人就会忘记这个事儿，就是说
越长远的越容易被忽略。
嗯，
哎，这就又让我想到了那个非常著名的棉花糖实验。
嗯，
斯坦福的一位教授曾经对几组啊都是三四岁的很小的孩子做实验，就是给每一个孩子一块棉花糖，然后告诉他说：“我给你十五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在这个期间你忍住了没有吃掉它，那么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再得到一块棉花糖。”当时的这个调查结果呢，就是实验结果啊。很多孩子可能坚持到了十四分半，但是最后还是因为太小了，太想吃那块棉花糖，没有经得住这个诱惑。而在十几年之后，这位教授再一次做回访，对当时的那些孩子啊，惊讶地发现，就是那些当时没能控制住自己吃掉棉花糖，
后来还是控制不住。
嗯，
是的，它成为了一个惯性，它确实是另外的一波真正控制住自己的孩子，无论是从事业呀，还是个人发展啊，似乎真的要比另外的一部分孩子来得更好。